神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讲个笑话，有个青少年刚拿到汽车驾照，他问爸爸能不能借他的车开。爸爸说，我们先来约定，如果你的成绩进步，每天读经，按时礼法，就借给你。几周后他又跟爸爸提借车的事，爸爸说，你的成绩进步了，也有读圣经，只是头发还没理。儿子说，可是摩西是留长发，还有参孙，连耶稣也是长发。爸爸说，没错，所以他们都是用走的。一起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得着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愿神赐福你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清除负面思想。每个人都会有疑惑、忧虑、不安的念头，像是你永远不会痊愈了，这个瘾戒不掉了，不可能实现梦想，只是一个意念，没什么大不了。但负面思想是有感染力的，如果你不小心沉溺其中，一再反复思想，就等于欢迎他进门，邀请他在你生命中实现。许多人会停滞不前，就是因为如此。研究显示，成年人有 47% 的思考时间是用在回想过去发生的坏事，或者担心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麻烦，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被负面思想所占据。难怪我们会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因为都在想坏的事。牧师，我想我好不了了，这是负面的思想。我犯太多错了，神不可能再赐福我了。负面思想会扭曲你的眼光，我没什么魅力，我的个性也不好，这些负面思想就会限制你的人生。圣经说，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你要清除这些负面思想，不让他们占据你的心思。他们看似无害，但其实负面思想是有感染力的，会影响你的态度、自我形象，还有你的眼光。你的思想被感染了吗？你是否在某些方面相信自己才华不够，没有好的出身，无法活出丰盛人生？这些都是感染。你受造需要过得快乐、健康，并被提升。好消息是，你可以清除感染，这种感染不是永久的。开始掌管思想，别再单溺于负面消极的思想，开始用盼望、信心、得胜的思想充满你的心。我有对夫妻朋友想重铺前院草皮，草皮一直长不好，他们把草皮铲除，运来了全新草皮，花了好几天铺设草皮，仔细整平，浇足了水。有一天，丈夫发现妻子的肩膀长了一颗痣，看起来像一颗凸起的雀斑。妻子看了一眼，有一点讶异，但她并不在意，觉得没什么。过了几周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她去看了皮肤科，医生看了后说，这不是痣，是一只蜱虫。蜱虫已经钻进她的皮肤里了。医生就把蜱虫清除掉了。大概过了两年之后，她开始感到很疲倦，她累到白天还需要睡个午觉。她是个活力充沛、成功的女性，从来不需要午睡。她的肌肉也酸痛，早上起床都很吃力。她的记忆也出现问题，思绪混乱。他做了各种的检查，想找出原因，最后才诊断出是莱姆病，这是蜱虫咬伤引起的。如果蜱虫没有在一天之内清除，会进一步造成血液感染， 寄生物一旦侵入器官和细胞，就会在体内繁殖，引发疲劳、关节痛、神经问题等等。问题是，你感觉不到蜱虫咬你，不会痛，不像被蜜蜂蛰会让你非常疼痛，蜱虫咬是无感的。蜱虫只有罂粟籽那么大，是非常小的昆虫。你会想，它那么小，不会影响我，但一只小蜱虫就能造成严重感染，使人虚弱。关于思想，道理也一样。虽然看似无害，只是一些意念，你没有价值，你不像表哥那么聪明，解决不了问题，不是什么重大指控，很大很明显的攻击，仇敌非常的狡猾，就像蜱虫，你不觉得被咬，察觉不到，只是小小的念头。但你若让这种思想停留，反复跟着想，我没有价值，我人生的巅峰已过，我一点才华都没有，不久这个小谎言就会造成严重的感染，毒害自我形象，污染你的态度，扭曲眼光。圣经说这是破坏葡萄园的小狐狸。如果你在24小时内把蜱虫清除，它就无法释放寄生物，感染器官，造成破坏。错误的思想就像是这样，别让他们滞留在心里，思想会产生影像，影像会变成真。若你老是想着再也好不了了，医生也这么说，不久就会想象自己的健康恶化，甚至想象你的葬礼。你找不到好对象的，你会一直单身。这个意念若是扎根，就会看到你在80岁时仍然单身。为了你自己好，甩开那种思想，或许看似无害，有点沮丧而已，但思想有感染力，它能污染你的未来。所以圣经说要保守你的心，你无法阻止负面思想出现，但可以清除它。若我的朋友知道那是蜱虫，会怎么做呢？马上除掉它。你也要这样看待沮丧的思想，我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我们等得越久，感染就越严重。我12岁那年的某个夏天，我跟朋友一起去打棒球，我们骑单车到球场，就在船坞旁边打了几小时后，全身热得汗流浃背。一个朋友说，我们跳进河里吧。我妈妈跟我说过，不能下那条河，太脏了。但大家都下去了，我也跟去。我们从码头跳下去，游15分钟，就觉得很凉爽。我等了几小时，让短裤全干了，才敢回家，就不会被发现。当晚我洗完澡，准备上床，我妈妈说，月儿，你的背是怎么了？结果是有24只的蜱虫在我背上，妈妈就把它们全部挑出来。我学了教训，即使是夏天，我也不下那条河。很有趣，我哥哥保罗常去那里游泳，从来没被咬过，连蜱虫也知道什么味道好。蜱虫本身并不会造成伤害，除非它附在宿主身上。像是动物或是人类，蜱虫本身其实没有害处，但有宿主后，它会吸取血液，然后渐渐长大。它的发育分三个阶段，一找到宿主时还小，没有影响。但只要一直从宿主得到养分，吸取血液，它就会发育至下一个阶段。等它进入最后阶段，就会在血液中释放感染物。人的思想也一样，仇敌和负面思想也需要宿主，需要有人欢迎这个思想，反复想它，挥之不去。 他会释放恐惧、忧虑、怀疑，看你是否会欢迎他，反复思想。他会说，你再也无法被提升，你已过了巅峰期。若你不欢迎这些想法，清除他们，他们就伤不了你。唯有当人接受、欢迎并相信这些思想，才会被感染。这时，你就要做个凶恶的主人。你必须说，蜱虫、忧虑、挫败，我不欢迎你们。你们不能吸我的血，休想夺走我的养分、信心、意向。要饿死那些负面思想，不喂养他们，他们就没作用。想想那只蜱虫，靠着吸你的血生存，最后竟反过来感染你，最后还发育到一个阶段，可以释放寄生物。如果宿主没察觉，或是很被动，无所谓，就会像我的朋友，几年后会面对严重问题。如果当初他们很快认出那其实不是痣，是一只蜱虫，就能避免被感染了。我认识一个人，高中时辅导说，他不够聪明，上不了大学，他只适合去找一份靠手劳作的工作。辅导基本上是说，你没有天分，比别人差一截，对人生别抱期望。他当时只有17岁，他不了解，就信了这个谎言，轻看自己。有时仇敌会利用人来散布负面思想，想要打击你，说些丧气话，使你软弱。但这些想法本身没有力量，除非你给他力量。他们需要宿主，需要有人欢迎他们，他们才会成长，成为现实。但别人怎么评断，不能决定你是谁，是你认同的思想，才有能力能影响你。如果你接受怀疑、恐惧的思想，他们就会住下来。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他成了大宿主，老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很自卑。多年来，他都在镇上一家工厂工作，相同职位从未被晋升。他周遭的朋友一个个升官，他却始终在原地踏步。30年后，那家工厂倒闭，关门了。他到镇上另一边的工厂应征工作，对方要求他先做智力测验。他做完测验，成绩是天才的等级。测验官说，这是他们60年历史中所见过最高的成绩。那天，他生命中的坚固营垒被拆毁了。他发现所有那些你不够好、没有天分的声音，全都是谎言，就像感染，让他无法活出神所造的他。他必须清除感染。那家公司雇用了他，不是基层工作，而是担任部门经理，手下有很多员工。后来他自己创业，他发明了几项产品，不仅获得专利，而且很成功。除去感染后，你会被大大的提升。牧师，我想我永远不会成功，我的教育程度、背景和才华都不够。这些都是被感染的思想。你接受了错误的思想，你在喂养蜱虫，这只会毒害你。别再接受挫败和平庸，你里面有伟大的命定，你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他以恩惠为你的冠冕，使你能够胜任。要有对的思想、信心、恩惠、自信和得胜。父亲安息主怀时，这就是我做的。我知道我应该起来牧会，但我觉得不够格。我父亲很有能力，经验很丰富，他有说服力，口才好，很有魅力。我信了谎言，觉得自己不可能像他。我无法站在众人面前讲道。我其实就是在喂养负面思想。我轻看自己，心想，我差了一大截，没有爸爸的条件， 没有那份勇气，还有魅力。其实我都拥有，但我接受了错误思想。我在拥抱恐惧，欢迎胆怯进来。我做不到，我没有才华，我不会讲道。若当初我没有清除感染，今天就不会在这。我得把毒素都清除，所有做不到、不行、不够好的思想，开始用神怎么看我来更新心思意念。我靠主刚强，靠着基督，凡事都能做，得胜有余。我开始接受信心，接受得胜。当我改变欢迎的对象，我开始被提升到新层次。仇敌不想让你进入你的命定，都是从小意念开始。就像蜱虫，你感觉不到它，有声音说你不像父亲那么好，但真相是你不用跟人竞争，你有完成命定需要的一切。别再把自己跟人比，不管长相或恩赐，你是独特的，创造主的原创。神造你就是个杰作，你拥有完成使命所需的一切。这就是圣经里基甸被困住的原因。当时敌军包围他们的城镇，他因为害怕就躲在酒榨里。天使显现说，大能的勇士，主与你同在，你要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。基甸一头雾水，心想，天使说的是谁？我不是勇士，我很害怕又胆怯。他回答说，我怎么能带领百姓？我来自全以色列最小的支派，在我父家是最小的。请留意他所接受的最小、最微小、不如人、不够。当仇敌撒下谎言种子，只要你欢迎、反复思想，那可能就会成真。基甸看自己很有限，其实他是大能的勇士。有个译本称他为无惧的勇士。他得做我鼓励你做的清除感染。他得对付那些想法说他一无是处，并开始相信神说的话。他改变心态后，便带领以色列人打败比他们强大的军队，最后还成为信心的英雄。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他的思想被感染了，结局就不同了。像基甸，我们要胜过谎言，看到我们都是大能勇士。要问自己，谁说我不够聪明，上不了大学？谁说我不配蒙神赐福？谁说我没有魅力？谁说我这个瘾症永远戒不掉？我敢保证，那声音绝不是神，那是个感染。就像蜱虫毒害了我朋友，你得清除它。别再喂养恐惧，喂养罪疚，喂养怀疑，要喂养信心和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一开始都会宣告，我是神所说的我，我很蒙福，我很有才华，我很健康，有价值，是刚强的，我有丰盛，是得胜的。要清除感染，最棒的方法是宣告神是怎么看你的。牧师，你说的都很好，但我觉得我受过太多伤了，有人离弃我，我的童年很坎坷，这是受害者心态，以为自己只能活在破碎中。只要你迎接伤害，迎接破碎，就是在喂养负面思想。就像蜱虫，它会变强壮，并释放更多毒素。这种想法已吸走你太多生命，你需要改变。神，你必用华冠代替灰尘，你要加倍补偿我，你要把原本害我的变成我的益处。要这样清除感染，喂养信心，饿死负面思想。是的，有人丢下你，但神没有丢下你。 有人离去是他们的损失，他们需要离开，神要带更好的人来。伤害的确不容易面对，但故事还没结束。仇敌恨不得你一直被感染，抓着伤害，舔着伤口，这就是在喂养这一切毒素。别再拖延，清除掉蜱虫，别再喂养它，你有神圣命定要完成。民数记十三章，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，十个回来说，我们毫无胜算，那里的人很巨大，我们在自己眼里就像蚱蜢，在他们眼里也一样。探子们不是说他们叫我们蚱蜢，而是我们在自己眼里就像蚱蜢。他们是抱着蚱蜢的心态，他们的想法被感染了。那些人不是太巨大，他们才看过神分开红海，改变法老的心态。他们可是看过神施展大能，但一旦让感染进来，就会开始怀疑、恐惧，觉得太难了。即使神像对基甸那样叫你大能勇士，感染也会模糊你眼光，削弱信心。最终他们并未进入应许之地，负面思想会拦阻你进入命定，罪疚、羞愧、自我贬低都是感染，自我形象差、自卑、不够好都是谎言，神称你为杰作。牧师，巨人太大了，病得太重，敌人太强，你在喂养蜱虫，别再接受疑惑，拒绝恐惧，要摒弃蚱蜢心态，就能进入你的命定。有个小男孩生长在单亲妈妈家庭，住在田纳西州，这是在多年前，在这个小住宅区，未婚妈妈所生的孩子常被看不起，几乎就像是次等公民。当他三岁时，邻居不准自己的孩子跟他玩，他们会听到他怎么会住在这，他没有爸爸，他们常被羞辱和轻看。每到周末，他会和妈妈去当地的杂货店，他们总是会听到一些轻蔑的话语，要听不见很难，像说他们又来了，他的父亲一定很没出息。他总觉得自己没价值，常被讥笑，他非常的自卑。有时我们的思想会被感染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错，我们的成长背景、别人的话，你完全无法控制的伤害。好消息是，神不会让你一直受伤，让你一直被感染，他要像对基甸那样使用某个人或事物帮你清除感染。男孩十二岁那年，当地的教会有一位新的牧师来牧会，他很年轻，很有恩赐，热情，大家都很兴奋。这个男孩没有去过教会，某一个主日，他就决定要去看看这位年轻牧师。他开始了才来，坐在后面非常低调。他那天听了讲道，感受到他从未感受过的爱与接纳，感觉自己很有价值。他要离开时，牧师在门口和人握手。他看到小男孩，牧师没有见过他，留意到他是独自一人，就亲切跟他打招呼，然后问年轻人，你是谁的孩子？现场一片安静，鸦雀无声，这是大家想问的问题。小男孩不知该说什么，他听惯了，他是被遗弃没爸爸的孩子，他只是低着头默默站在那里。牧师察觉不对劲，知道肯定有隐情，就把他拉过来说，我知道你爸爸是谁，我看得出来你长得像谁，你就是天父的孩子。那天他生命中的巨大坚固营垒破除了， 所有笼罩他未来、破坏他价值的感染都开始被清除了。他开始看自己是宝贵的、有价值和才华的。30年后，这男孩当选为田纳西州的州长。你若问本或破，他会说他真正当选的日子是那位牧师说他父亲是谁的那天。不知你的心思意念是否被感染了？别人所说的话，你的一些经历，仇敌栽种的谎言，因为你不懂，没清除感染源，你喂养负面思想，欢迎没安全感，迎接罪疚感，以为你自己没有出息。今天是你得自由的日子，感染就要被清除了。那些毒害你喜乐态度的思想，现在就要被破除。医治要领到健全、自由与得胜，但你不能再喂养负面思想，不再老想着那些谎言。你不如人，你过了巅峰期，饿死这些，开始喂养信心，喂养神的话语。你是宝贵的，是配得，是得胜的。我相信并宣告，所有错误心态都要被破除，坚固营垒要倒塌，蚱蜢心态要离开，感染要被清除。你要像基甸一样高升，实现梦想，成为神所造的你，大能的勇士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让神居首位。